欢迎大家收听今天 ABA To Go 第八集的节目。今天我们要讨论到的主题是惩罚。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yce。
Hi， 大家好，我是 Fay。
Fay， 今天第八集要讲惩罚，哎，嗯哼，应该是小朋友最害怕的吧？
对，小朋友最害怕，这个也是我最害怕的。
你们那个年代的惩罚是？
对，真的，以前我们去那种补习班的时候，然后数学上那种数学补习班，我们真的是只要没有达到，比如说80分或什么，然后缺几分打几下。
哎呀，补习班，所以那时候是国中吗？
可是我觉得我也没有因为这样数学变得比较好啊。
那惩罚不一定是有效，
对
不对？
我比较，我是反而是更害怕去那个老师的班上。
对，
可是对，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讲到说，惩罚的这个定义呢是在哪里？在 ABA 的这个umbrella 之下呢，我们也是对惩罚是有一个定义在的。那因为我们会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少少会看到一些惩罚的一些过程，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面，可以跟大家清晰的
说清楚，讲明白
到底什么样子的过程是一个惩罚。那如果有时候有一些家长也会说，那如果说你们在做 ABA 的时候都不用惩罚，然后都是用正面的强化，那如果小朋友真的有什么很严重的问题行为的时候，我还是会很生气，我还是不由自主的会惩罚他。那我们该怎么样做呢？
去有效的减低他负面的行为，
对，
应该是
怎么样子的去有效的减低他负面的行为。
所以啊 ，ABA 里面呢，惩罚并不是指某样特定的惩罚方式，所以不是说哦拿走你的玩具啊、打手心啊等等的，而是我们在里面 ABA 的定义，惩罚定义是任何可以减低行为的过程，我们总称都叫做惩罚 （punishment）。那其实惩罚这个定义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常常会遇到，比如说开车超速，警察开你一张罚单，就是惩罚你下次不可以再超速。对我个人来讲并没有达到太大的效果。
真的吗？
对啊。
为什么？
因为我还没拿过罚单，在加拿大了，我还没拿过罚单。
因为你没有真正的被惩罚到过。
对，就是有警告，可是没有真的被抓到。那既然没抓到，那就会继续超速。
对，没有错。
警察先生不要听这一段。
是的，当就是我像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开车的时候，现在加拿大新的法律就是说开车的时候绝对手不能碰手机，
超难的。
就算是你把它拿在手上，没有在用都不可以，所以呢，有一次呢，我没有真正的在用，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手就是碰在手机上面，就好像有磁铁一样这样粘着。后来呢，就真的就是被警察看到，然后呢就被罚了一张就是300多块钱的罚单。那听说现在更严重，300多块是加币哦，300多块，
所以大概是7000多块，
大概7000多台币的这个罚单。对，所以我现在呢就非常小心，因为我这个行为已经被惩罚过了，所以我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的小心，就是手绝对不会去碰到手机，所以我现在手机会有一个磁铁的那个粘在电那个对上面，所以就不会去碰手机。
所以还没罚到我，所以还没发生作用，
所以我呢是非常有效的被惩罚的。
哇 ，OK， 那呢，我们记得上一集呢，第七集讲的是，正增强跟负增强。同样呢，我们今天第八集的惩罚呢，有正惩罚跟负惩罚。
对，
那聪明的观众，上一集如果你有仔细听的话呢，你会知道，当我们说正跟负，不代表是好跟坏哦，而是说你在正的话是在环境里面放进去某些刺激，比如说玩具啊、代币啊等等。负呢是从环境里面拿走某些刺激，比如说臭臭的垃圾啊，或者是讨厌的功课等等的。那增强跟惩罚呢，意思是说增强在行为里面，这个行为会继续发生甚至增加，惩罚呢是这个行为会渐渐减少甚至停止。所以赶快考你一题，负惩罚是什么意思？
所以负惩罚呢，就是由我的环境当中拿走我非常喜欢的东西，来降低我未来这个行为的发生。
所以那张罚单，
所以刚才这张罚单呢，其实就是负罚单，就是负惩罚的一个定义。因为我拿到了这张罚单，这个是环境当中多加于就是这个环境当中呢，它 把我喜欢的这个钱拿走了，所以是负嘛。
对，
那把我喜欢的钱拿走了，这个是负，然后造成我以后呢也降低我这个开快车的行为，超速的这个行为，所以呢它是一个负惩罚的一个部分。
那正惩罚呢，就像刚刚费讲说的，补习班里面数学考试拿到80分以下，老师就献上爱的小手。你们是什么藤条吗？你们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真的老师是拿藤条、
欸，我们是木尺哎、欸，你们老师好狠哦、喔。
对，我也不记得到底拿什么了，反正就是很痛就对了。
对，但是他在费的小时候的环境里面，增加了那个藤条还是体罚之类的，
在我心中已经建立了一个阴影，然后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老师的脸长什么样子。
你要讲出他的名字吗？
我很想，没有啦，不要，
没有。可是重点是你的行为有减少吗？你的成绩有比较好吗？
问题是没有啊，因为他并没有针对着我不会的地方给我做强化
啊，所以这个体罚其实是无效的。
对，我只是就是痛，然后回去继续哭，然后跟妈妈说我不想要再来了这样子。
Oh man， 所以你现在应该是一个很厉害的数学家，不过因为那个老师，但没关系，现在是一个很棒
的。不过说真
的，
我那个时候九九乘法表真的还蛮厉害的。
这个是在节目里面很自豪可以讲的吗？
对，然后对，真的
什么东西 ？OK， 惩罚为什么要惩罚？为什么很多家长不用人家教？很自然的就会惩罚小朋友，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
那其实呢，当我们在做惩罚的时候，比如说打个孩子一下，或是骂他一下，这些都是为了要抑制某一些问题行为嘛。所以其实我们在做这样的动作的时候，我们是在惩罚我们的孩子。
对，
那惩罚的时候，当我们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呢，其实它的效果是很快的。就是如果说我们一骂了孩子，他可能马上就停止闹啊或什么的。
对
对，那但是呢，在惩罚虽然它的效果是很快，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呢它的副作
用
会很强，
太多太强了。
那副作用包括哪些呢？比如说会影响到亲子的关系啊，那甚至呢孩子会产生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比如说你骂了他了，他可能开始哭，
对，
可能开始闹，可能很伤心。
对，
那有的孩子呢甚至是比如说语言能力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孩子呢，他甚至会开始产生一些更大的行为问题，比如说他可能开始打你，可能开始咬你，可能开始扯妈妈的头发，对，扯妈妈的头发，像这些都是我们蛮常，或者是推椅子丢东西，这些都是我们蛮常见的。对，
就是会例子会有更大的反弹啦，应该是这么说。
是，
对，尤其呢，照你刚刚比如说数学考试的经验，老师惩罚你的时候呢，他只教了你不可以做什么，下次不可以考这么差。可是他没有好好的教你你可以做什么，比如说针对你不会的问题你可以来找他等等的，或是有更多的指引。所以呢，其实惩罚的作用呢其实并不是很全面。
是，对。那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蛮严重的副作用，就是说当我们在做这些惩罚的动作的时候呢，我们往往自己都做了不好的示范。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奇怪，我们没有教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扯别人头发打别人或什么的，那但是为什么孩子会？
对，
那也不是说一定是从父母那边看来的，但是一定是也许孩子从某一个地方学到了这个错误的这样子的一个
示
范。
对啊，
对
对啊。说说你的一个例子吧。
就是呢，小朋友呢，他是两岁多的一个孩子，那他的语言部分就是有迟缓的现象，所以呢他没有很多的语言，那但是呢他现在会产生蛮多一些问题行为的，比如说会扯爸妈的头发，会咬他们，然后会打他们或什么的。那每当这样子的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呢，爸爸可能就是会斥责他，然后甚至是也是可能会打他或什么的。那很自然而然的呢，我最近我就是慢慢的发现说，当孩子看到就是父母亲接近的时候，他的这个负面的情绪其实就已经来了，不用到真正的爸妈打他，他的问题行为就已经先产生了，
就是一个反射动作，
就是一个变成一个被训练成是一个反射动作了。只要是爸爸妈妈接近，我就要扯他们头发。
对，
那所以其实这个像我们之前第三集有讲到一个 pairing 的概念，就是一个
配
对的概念。那个时候我们讲到的一个搭配的概念，就是怎么样让我们自己能够变成一个ice cream
冰淇淋，
变成
一个孩子
很喜欢的，
对对对，
很喜欢的地方。那这个也是一个 pairing 的概念，但是呢，它其实是 pairing 在一个比较不好的一个负面的行为的状况、
你知道以前早期这种传统家庭，就是妈妈可能一个人在家带小孩，那爸爸在外面上班，然后很多时候呢，如果小朋友就是做坏事，妈妈都说等你爸回到家你就知道，有没有？所以很多时候爸爸说明其实是很想跟孩子想要建立关系的，可是因为常常妈妈把处罚跟爸爸我们
连接在一起，
对，黑脸白脸嘛，对不 对？所以爸爸很多时候可能是要执行体罚的，或者是斥责孩子的那个人，所以也就变成有这样子负面的搭配。
对，其实黑脸白脸这个概念，其实我真的蛮不认同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反而非常 confuse 孩子，
对啊，
然后而且反而是会很喜欢一个父母亲一方，然后不喜欢另外一方，
或者是欺负一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应该这样子一起都扮灰脸好了，
灰脸。
一起都扮灰脸，我觉得是最，因为我觉得制度就是制度，我们要在家里设立的规定，就是大家都需要遵守的一个规定，对孩子来说是最好 follow 的。
真的。
那但讲回刚才的这个例子，那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呢，就是说因为有这样子比较负面一点的家长跟孩子的互动，所以反而呢没有很 focused 在他语言就是强化的一个部分，那他觉得说当有这些问题行为出来的时候，他一定要做一些处理，因为他也要当一个爸爸妈妈，
尽责的
爸爸妈妈，那他就觉得说这个处理的方式呢，就是我必须要处罚他，那他才不会将来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行为。那但是呢，当我们在观察这些行为的时候，其实这些问题的行为是越来越增加的，
所以他的
而不是越来越减少的，
他的认为的体罚其实是无效的，
没错。
OK，
对，
那
其实反倒的是强化了他这些问题的行为。对，
那你怎么建议他？
对，那其实呢，我们就会提到说 ，OK， 那孩子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为了达到什么样子的目的跟效果？那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说，哎，有可能是因为每次他丢个东西，爸妈都会过来说啊，你不可以丢这个东西啊，你看，赶快去捡起来什么。所以原本可能爸爸在看电脑，妈妈在煮饭，然后但是小孩子又不太会用正确的方式去引起爸爸妈妈的注意，因为他还没有语言。
对，
所以呢，他现在如果丢了一个东西，哎，爸爸妈妈这个时候都来给他很多的注意力，
对，
来跟他讲话，来跟他互动，
对，
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哎，反而就是增加了他这个丢东西的一个部分，
没错，
对。
所以呢，问题行为产生，比如说用丢东西来引起注意力的时候，大人们可能要先考虑，哎，我们是不是缺乏了教他什么应该的正确行为。
对，因为其实像刚才我给的这个例子的话，我觉得这个孩子他缺乏的一个正确行为就是怎么样用正确的方式来引起父母亲的注意。比如说他会不会过去爸爸妈妈那边，然后妈妈你看我刚才做了一些什么游戏啊，他甚至是说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独立的玩具的能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他只能用这样子丢东西来一直引起别人的注意，来当做一个玩跟互动的一个过程。
没错。你可以讲一下你们家小朋友最喜欢给奖励的那个人，不是圣诞老公公，是那个谁，胡
姑
婆。
不是，因为有一天啊，我就在讲，就是看到这个胡姑婆的故事，然后不是我在唱胡姑婆的这个歌，然后呢，这个胡姑婆呢，就是会咬你的耳朵，什么，然后咬你的小指头，然后呢，因为那所以乖乖的孩子要睡觉了，
对，
然后我就心里在想说，这个胡姑婆是在威胁孩子吗？
对啊，
对，
不睡觉我要吃掉你。
但是呢，威胁这个又变成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当然就会变成我的孩子会害怕胡姑婆这个东西，那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虎姑婆如果她真的没睡觉的话，她也不会来咬她的耳朵啊，所以就是变成一个这个没有兑现的一个 promise 跟一种威胁。所以因为这两点呢，我就很不喜欢这首歌。后来呢，我就想说 ，OK， 那既然我女儿现在有点害怕虎姑婆，所以我要怎么样把虎姑婆正面化？所以呢，我就开始跟她说，如果说你乖乖的睡觉，没有怎么样怎么样，那我真把这个规定讲得很清楚，虎姑婆早上就会来。给你一个很好玩的小玩具哦，早上你一起来就可以看到咯。所以我女儿现在觉得就是虎姑婆是一个很善良的
好人，
对，所以她现在叫她姑婆。
哦，虎姑婆本人听到这个应该会很开心吧。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在威胁孩子的时候， 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对孩子的心理啊，各方面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对，
对，而且尤其是当小孩知道说你不可能真正兑现的时候，这时候他对你的这个 trust
可信度会降低，
对，就已经降低了。
所以很多时候我会听我朋友，他们都已经成为自己成为爸爸妈妈的时候，他们很常的时候会跟小朋友说：“你再不做好，我就弹你的耳朵；你再做不好，今天晚上就没有 iPad 看。”可是如果小朋友就是一闹一哭，尤其在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面前，到最后爸爸妈妈又会妥协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其实这些口头威胁呢，有个不好的地方是一开始他可能听，可是如果他再不听，那你的那个威胁的程度可能要再变更大，那可能再变更大，那到最后呢，如果你不能兑现你的警告的时候，小朋友就觉得啊，爸妈只是现在只是吓吓我而已，他也不会真的会这么做。
没错，这个就会对父母亲讲的话，孩子就会打折了。嗯，对。那我觉得，我其实还比较常听到的一个就是说，如果你在哭这么大声的话，警察就会来把你抓走。
哇，
那这个其实是我还蛮听，还是我蛮常听到的哦。就是说，警察就会把你来抓走。然后我就想说，那可是现在小孩子就是已经到了一个很 emotional 的境界，情绪很高的时候，你要怎么他？能够自己停下来，他没办法，所以他还是一直哭。嗯，那结果警察还是没来把他抓走啊。
对啊，而且他会对警察有个很不好的印象。
对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如我们可以代替一些正面的行为，所以比如说你刚刚说哦，你在哭这么大声，警察就要来抓你。那如果这时候一个代替的正面行为，可以说你学妈妈先深呼吸，所以用一个代替的行为去取代他的大哭大闹。我觉得这样反而是比较合适，而且小朋友也比较一个 concrete 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说他可以做什么。
是，我可以分享一下，如果女儿大哭的时候我都怎么样吗？
可以啊。
OK，
我没看过她哭，她那么可爱。
会，她也有恐怖的时候。OK， 所以她恐怖的时候，就是她如果大哭的时候，通常是她要的一个东西我不给她。嗯。OK， 然后她就心情很差，她就会大哭。嗯。那大哭很有用，是因为有时候爸爸会 give in
啊，真的。
OK， 那没有关系，这个没有关系，这个是 life， 来，我也接受了这个 life 的事实。OK
OK，
那他哭的时候呢，通常我会跟他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现在很伤心，妈妈知道你很伤心。OK， 那如果我没有什么东西，我也会很伤心。那你先去哭一下。OK， 你先去哭好以后，你出来，我们再讨论怎么样得到那个东西。然后
呢？你女儿四岁啊？
对，
她听得懂。
对，可以啊。哇，对对对，她大概还不到四岁。然后呢，她就会去她的房间哭。然后大概哭一下之后，她就会出来说：“妈妈，我哭好了。”然后。哭好了之后呢，我们就会讨论说 ，OK， 那你现在说你很想要这个看这个电视，比如说是这样子好了。可是现在已经九点了，我们真的就是不能看电视，因为你明天要睡觉什么。那我们明天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看电视？哇，那我们就讲好，后来他就 OK 了。那所以这就变成是一个我们有教他一个好的一个代替行为。第一个像你说的，怎么样 calm down， 安抚他们自己的情绪。第二个，奖励他这个跟认同他的这个情绪，不是不合理的。
对，
然后呢，就是一起在安静的时候找出一个答案。嗯，所以呢，有一次我女儿就是她在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很伤心。嗯哼，然后呢，她就问我说：“妈妈。”她就一直哭。呀，妈妈，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 quiet room？
一个 quiet room，
crying room or cry room？ 她就是想要一个房间，就是她可以去哭的地方，
宣泄情绪的房间。
对，但是在那个当下，我会很 recognize， 就是我知道你很伤心。对，因为这伤心是难免的嘛，
对啊，
一定会伤心的。
哇哦，才三四岁，
但是在我认可他伤心的这个时候，我还是告诉他说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一个规则。
Okay. 所以啊，你刚刚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惩罚不是不能用，但是它同时需要跟增强 reinforcement 是一起使用，在双管齐下的效果才会真正把孩子导向一个正确的行为。那这中间呢，你要把惩罚的定义解释得非常的清楚。那这样是什么意思？
对，那也就是说呢，我们惩罚行为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清楚说，这个是一个我们已经试过用所有的增强的一个过程，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增强一个大的代替行为。
对
啊，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是 我一个学生，他其实我们会惩罚他的一个行为呢。那所谓的惩罚，就是我们先讲一些所谓的惩罚，就是可能拿走他的一个这个代币。
Oh,
OK， 也不是体罚，什么都不是，
okay, okay,
就是可能是拿走一个他已经拥有的东西。
Token,
对，那呢，他非常的严重的一个行为，就是我们已经用过很多的正面的 reinforcement 强化的一个过程，我们都还没有办法改变的一个行为，就是他会一直去抠他的手指头的那个干干的那个皮肤，然后他就会去撕，然后就是撕到流血，然后流血就会那个感染，
对，
然后感染，然后他又不愿意弄 band-aid， 然后呢他就又感染，然后又流血，又抓又流血，所以因为这个行为很严重，是真的已经影响到就是他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的部分，所以呢我们会，然后之前我们当然也有用过别的方式，比如说教他的手一定要拿着别的东西，
对，
然后教他要这个 lotion 还是要这个 cream 或什么的，让他就是擦了这个之后会比较舒服一点。那所有代替行为我们都已经用过了，所有的强化这些代替行为的过程我们也都用过了，还是没有非常有效果的降低他这个抓他的
抠手的行为，
就是抠手让他抠到流血这些行为，我们才加进去了一点这个惩罚的步骤。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惩罚一个行为的时候，这个行为一定就是要是当您用过这个增强的这个过程，而没有办法教他会其他的这个代替行为的时候，我们才考虑到的。而且当我们在用一个惩罚的过程的时候，我们要确定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强化的这个奖励的过程，强化的这个过程也同时间的在发生。
对，所以要双管齐下。
是的。
那还有一个补充是，你这个代替行为一定要比问题行为容易完成，
没错。
所以假如小朋友是又哭又闹的想要逃避做功课，或是逃避来坐在椅子上上课的时候，我们可以教他一个代替的行为，可能是说break please， 或是我可以休息一下吗等等的。那一开始呢，我们先把这个行为先固定，让他能够很频繁的使用，以后我们才可能加强小朋友say no 的那个忍耐度。所以可能一开始每一次小朋友说我要 break， 你可以让他走休息一下下，然后呢等他这个已经纯熟了以后，接下来就可能是每两次他说 break 我才让他走等等的。所以这样子呢就会取代一开始的问题行为，就可能是哭啊闹啊打啊等等的。
是的。那当我们就是说我们已经有这些代替行为，而我们要继续增强这些代替行为的时候呢，才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在强化这些代替行为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会看到我们看到的所谓这些问题的行为就会自己渐渐的降下来，只要这两个行为是功能相同的。
OK，
比如像你刚才那个例子好了，如果这个孩子呢，他你要他写功课，那每一次他叫他写功课的时候，他就打你一下，然后打你一下的时候呢，你就说好，你现在要去面壁思过。那其实呢，面壁思过这个部分，虽然我们觉得是惩罚，但是他觉得很高兴，因
为
他现在
不用做功课。
对，没错。对，那所以呢，我们可能要去教他的部分是说 ，OK， 我今天不想要做功课的时候，像您刚才说的，我可以说，我可不可以先休息一下 ？Can I take a break？ 那甚至有一些孩子他是还没有语言的，我们就会让他甚至是 push 一个 button， 然后说 break please，
对，
或者是说我们会给他一个
小图片，
图片，然后当他把这个 break 的图片交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you want a break？OK。Thank you for telling me， 然后他就可以去 take 一个 break。那像你说的，当他们已经完全这些问题行为都已经不再产生，打人已经不再产生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才来训练他的忍耐，对 say no 的忍耐程度，或继续的加强他就是学习的一个能力这样子。
对。然后这边有个补充，是因为我们的确需要强化小朋友好的行为，所以比如说 take break 的时候呢，说不定他可能是 break 是看一下 iPad， 或者是吃一颗糖果等等的。可是很多时候呢，小朋友不是只是得到那个奖励品，我们就觉得 OK， 我们已经满足他的要求，或是我们已经觉得这个是完全的鼓励了。很多时候呢，老师或者是爸爸妈妈呢，给小朋友的认可，甚至会比他手上的这个 iPad 来得更加有效果，更加让小朋友觉得 我的的确确做了一件非常好值得让爸妈骄傲的事。那比如说像这样子，比如说玩 iPad， 很多时候老师说哦你去玩 iPad， 然后就让小明自己一个人玩 iPad 三分钟。但如果这个时候老师可以跟着小明说，哇这什么游戏，哇你的小火车跑得好快哦，什么什么等等的，你画了什么图，这是照片是哪里哪里的，小朋友会觉得说，如果这是老师跟小朋友很好的关系啦，那小朋友会觉得说哦有人跟我一起分享我现在所喜欢的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会让强化的过程更有果效，
效果
更有效果更有果效都可以吧，
是这样子吗？
更有果，那果效怎
么
用？
我没有听过果效这个名字，
欸，那个观众可以在以下留言哦，
对，麻烦以下留言告诉我们到底有没有果效的这个名字。
有啦，
对，所以 Joyce 刚才就是提到的这个部分，您是在说一个强化的过程嘛，跟强化那个互动的过程，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我们以当父母亲的，我们都会想说 ，OK， 我要用什么东西来强化孩子的什么行为，
对，
但是其实。当我们 work 这么多孩子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发现最大的一个强化物其实就是家长的 attention。
对，
家长能够跪下来，不是跪下来，就是跟孩子同高，
对，
就是眼神相对，然后呢看着他微笑，给他一个认可，给他一个鼓励，然后甚至是跟他一起玩，那在玩的时候呢，就是完全就是照着孩子的指令，或是照着孩子想要玩的方式去玩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够达到最大的奖励跟就是这个强化的一个效果。
没错，
其实当老师跟家长能够在强化的过程当中去做一个加强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说当孩子得不到您的这样子的一个关注或是互动的时候，本身其实也就是一个惩罚了，不用特地的去加什么惩罚。
对
对，
但是前提是你要是孩子的冰淇淋。
没错，就像我们第三集讲的，就是配对的部分嘛。
对，
就是你是要孩子的冰淇淋。如果我今天已经把我自己弄成一颗药丸了，当孩子不跟我玩的时候，他们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候。
对，
那当家长呢，当老师的，我们当然都不希望孩子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跑掉喽，对不对？希望当孩子看到我们的时候，就会赶快过来迎接我们，然后希望赶快把我们拉进去，然后跟我们，像我们有一些一起工作的孩子，他们就是都会问说 ，Joyce 什么时候来啊 ？Joyce 什么时候来啊？然后，所以我知道你的 parent 就是做得很好，很多时候我都会听到孩子说 ，Joyce 什么时候来啊？
Yeah.
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你成功了，
谢谢，
你成功了，当成一支冰淇淋，
真的，但是我以冰淇淋为目标，
真的。
所以当你当 consultant 当顾问想要知道说我们给孩子的这个所谓处罚的方式有没有有效的时候呢，我们要先观察这些行为，我们当然要会 take data， 这些行为时间过后一阵子到底有没有达到所要的效果，就是有没有减低它的频率，有没有减低它的强度等等的。
是，像我刚才讲到这个爸爸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说虽然说他每次都会去做惩罚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对，那他自己觉得他有在做教孩子的这个部分，但是当我们在看孩子行为本身的时候，他这些问题行为是没有下降的。
对，
所以对我来说，当这些行为还是持续或是继续增高的时候，您打这个孩子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过程，其实他是强化了这个问题行为。所以呢，我会蛮注重在看行为的这个变化。如果说这个行为渐渐的降下来了，我们这个惩罚的过程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过程。
对
对
对。那像我们学生里面呢，我们比较会用，如果真的是像刚刚费讲的，就是非不得已，已经好的方法，正面的方法已经试过，但是效果或是果效没有那么明显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像用费刚刚讲的，叫做 response cost， 反应代价。就像刚刚费讲的例子说，小朋友会常常抠手，那实在是用正面的方法都还没有达到那个效果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拿走他的代币。那这个代币拿走呢，其实很多家长很多老师其实都蛮想不用教就偶尔会想要去处罚孩子拿走他的代币，因为是一个非常容易执行，而且是容易达到效果，
很人的直觉，
对啊，
觉得应该做。那有曾经我在做一个 workshop 的时候，我还蛮常听到 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哦，那你做代币制度，那表示说你也可以把代币拿走喽。
嗯，
那我要非常强调的就是说，当我们在做代币制度的时候，并不等于我们一定需要有拿走代币的这个过程。
对啊，
其实拿走代币我是非常的不是很建议，除非是真的很严重的问题，到孩子自残
的
问题，或是说，他可能就会就是很快的可能会跑走，然后甚至是就是有到很危险的一个过程的这个，对，可能会到这个危险的这个地步的时候，我才会考虑。那其实大部分的行为，我们都可以用就是强化代替行为的这个过程来消除这些问题行为。
没错，像我教这么多学生这么多年以来，我唯一一次用反应代价就是轻度惩罚方式呢，是这个学生已经是高一，然后就是有一次做功课的时候，他骗妈妈说谎说他把功课做完，可是后来妈妈发现他没有，然后这也是他第一次说谎，然后一开始这是他第三次说谎，那前两次妈妈已经口头警告他了，第三次他又说谎了，妈妈就扣了他那个礼拜的零用钱。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制度是已经先订立出来的，
没错，
然后孩子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说什么样子的行为有可能他们会失去他们的代币。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对，然后尤其是你拿走小朋友零用钱，绝对不可以比他赚钱的机会还要多。
对，
对，
也就是说，孩子呢，当他们做这个正确的代替行为的时候，要得到的代币要更快。
没错，
对，
因为当你破产了，或是你的户头里面已经没钱了，你扣他什么钱，你就拿他没辙，基本上。
对，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哦，那你现在就有 free pass to anything you want, right?
对，
所以基本上就是可能就有那种，如果你已经穷破潦倒，我还不如去抢银行的那种概念。
真的，就
是一个概念了，
逼小朋友到死角这样子。
对，所以其实这样那样到那样子的一个变成一种恶性循环。
嗯，
对，然后到时候家长更生气，然后拿走你更多，然后小朋友就更不 care。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用这个response cost。也就是这个
反应代价，
反应代价，谢谢的时候呢，需要很小心的知道说什么样子的行为，你才有可能扣这个代币。那在这个当下呢，孩子要用什么样子更简单的行为去可以得到这些代币是更快，所以他还是有这个动力跟这个 motivation 想要去赢得这一些 tokens， 对，想要赢得这一些奖励的。
而且重点，孩子要知道是他做了什么才有这个结果，而不是因为妈妈那天可能情绪不好，心情
不好，
我要把你钱拿走。
对，这个都是要非常清楚的规则先定下来。
嗯，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一集呢，有些小结论，比如说，当问题行为产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孩子到底缺乏了什么正确的行为，而不是先考虑说要用什么样惩罚的方式去惩罚他。
对，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要定出这个该教的代替行为是什么。那我们一开始在强化我们代替行为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提示，然后跟尽量的强化，一直到他可以独立完成为止，这样子。
那如果你非得要用 response cost 反应代价，这个是基础，是小朋友对他如何赚取、如何失去代币的这个制度呢，要非常的清楚。那绝对不要让小朋友的代币制度破产，因为当他失去他所有的奖励的时候，你就拿他没辙了。
对，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在教学过程当中常常会看到的一个部分，就是说，我觉得每一个孩子他的进步呢，真的是因人而异，就是因他们自己本身，有些孩子真的很努力，但是他们可能学习的效果就是没有别的孩子好。那我会非常非常的觉得这点很重要，就是千万不要把不切实际的目标放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对，
我觉得只要孩子跟自己比较有进步，就算是只是一小步踏出去，
比昨天好，
可能只是从然后到然后接近的说 banana 的时候，接近的说我要香蕉的时候，这个都是可以值得奖励的。所以只要我们 pay attention 到孩子，知道看到孩子哪一个小部分有进步，我觉得都是需要强化的。
嗯，所以以我跟费多年来当老师的经验，强化真的可以达到 90% 的学习与降低问题行为的效果。每一件问题行为发生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的是怎么如何 怎么如何怎么强化他好的行为，那个才是重点。
是的，然后就是大家要记得哦，父母亲的 attention 跟对孩子的互动跟认可跟这些才是我觉得对孩子最重要的。
嗯
，OK。
所以希望我们这个收音机或是 podcast 的每一个听众，透过这一集主题，虽然讲的是惩罚，希望你们大家能够记得最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个问题行为背后都是因为他缺乏了一个正确替代行为。如果老师家长能够给予帮助孩子用好的替代行为，我相信这对孩子的自信还有彼此之间的关系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是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你也可以在 Apple、Google Play、Castbox、Spotify 点阅、分享、评分，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这个节目。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下次见，拜拜。OK， 那么以上内容呢，就是我们第八集的有关在 ABA 领域内的惩罚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呢，希望在大家听完这一集之后的收获呢，就是知道说惩罚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体罚呀，或是骂小孩啊什么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在 ABA 的领域里面呢，用到这个惩罚的步骤呢，是非常的小心翼翼，而且是非常的需要有很高的这个道德标准的。那么呢，我们呢希望呢能够更让大家了解的一点呢，就是说在我们做任何惩罚于这些不恰当的行为之前呢，我们要先想一想有哪一些是最重要的这些正确的技巧跟行为是我们的孩子还不会的，那么注重于在教学这些正确的行为才是我们最大的重点。如果说您希望能够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音频的文章呢，可以到我们的网页，也就是 abatogo.com abatogo.com， 到了里面以后呢，可以就是点阅我们第八集在 ABA 领域里面的惩罚，打开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一集的文章咯。如果说您对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主题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是经验分享，或者是您想要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都欢迎您能够就是留言在我们的这个 comment section 里面，或者是呢，如果您对未来有什么您想要听到的主题，也可以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 email 是 info@abatogo.com， info@abatogo.com， 那希望能够接收到大家的回应，这样子呢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可以呢继续的有所进步，也希望您能够跟老师啊或是其他的家长继续分享我们的这个内容。那两周以后我们再见面，谢谢大家，拜拜。